天就是受难节，所以我们今天的礼拜的重点就是纪念主耶稣的受难。为此呢，我选择了马太福音第27章45节到56节这段经文，跟大家一起默想纪念主耶稣的死。我为大家读这段经文。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喇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听见的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那海绵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以碎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为这段经文我们向主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奉你的名宣读了你的话，我们祈求你用你的话光照我们的心。我们承认在你圣洁的面前，我们都是污秽的，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常常发脾气，我们内心有很多忧愁和愁苦，有烦恼，我们也常常会给别人带来烦恼。主啊，我们真的是一个罪人，若不是你的怜悯，我们早都不存留在世。因着你的怜悯，我们还活在你的恩典里面。祈求主你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你就是因为爱我们，你就是因为要把我们从那罪恶的痛苦中救出来，才让你的爱子耶稣为我们死。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追求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以此来感谢你牺牲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祈求你看过一下的时间，恳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所做的所讲的都是将荣耀归给你。我也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们，我们中间有疾病的弟兄姐妹们，求主你赐下医治，也赐下信心和盼望。我们中间有烦恼有忧虑的，求主你赐下安慰。我们有矛盾痛苦有怀疑的，求主你赐下信心，让我们因着对你的敬拜享受你的喜乐同在和安息。也唯愿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为了对这段经文更好的了解，那我们对经文进行一下观察和解释。我们读马太福音，大家会发现呢，他不断的将重点指向，就是耶稣的死是对旧约圣经的应验。一定注意，他不仅讲耶稣的死，他想强调的是什么呢？耶稣的死是应验了旧约圣经，也就是新约里面很多都是为了跟旧约进行对话。所以直到马太福音第27章54节，由一些最不可能的人宣告了任性，这真是神的儿子了。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是一个谁呢？是定耶稣与十字架的百夫长，也就我们今天说刽子手，执行那个死刑的人，他非常惊讶，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神借着一个不可能的人来宣告了一个事实，耶稣是神的儿子，也就是整个马太福音呢达到了最高潮。那这句话呢， 其实也就是马太写马太福音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认识耶稣原来就是神的儿子。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总结的时候，他讲耶稣行了很多的事，我没有都记下，如果都记下恐怕世界都盛不下了，我只选择性的记了几件事，目的就是让你们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基督。这就是四福音的高潮。那我们为了更清楚的理解，我们从经文的文脉，就我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经文它有些脉略，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看一那么多的内容，你怎么从里面找出它的脉略呢？就是你怎么能找到它的主体思想呢？就是我们在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就教我们的，看一篇文章找到它的主体思想。首先呢，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有神的使者宣告，告诉约瑟，就是你的妻子，他将要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里就宣告了耶稣基督的降生，从就是要救他的百姓，或者说从耶稣降生就开始宣告他来是救他的百姓的。那么随着这个故事的发展，主耶稣基督自己宣告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谁能赦罪呢？我们没有能力赦罪，也唯有耶稣基督。并且主耶稣基督继续宣告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看从马太福音一开始，中间不断的发展，一直到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马太福音第27章45节到56节这段经文描述耶稣基督的死，这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核心，也道出了马太福音的主体和目的，是吧？其实在这之前呢，耶稣有四次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预言他要被杀，是吧？那看圣经一直都是在讲他的被杀。再回到旧约，先知以赛亚早都预言耶稣基督的受难，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受难呢是必须发生的，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可能的，是必须发生的。那么如果说没有新约，你只读旧约，你不明白，你不知道先知们在讲什么。那么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读完了旧约，读完了以赛亚的预言，当我们再去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明白了原来如此，这是事实。那么有个作家神学家就叫麦克这个威尔金斯就说，他的死为他的子民带来了释放，因为他代替他们为他们的罪而死，承受了无法想象的恐怖死刑。耶稣的死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死，他是很痛苦很煎熬的。我记得在以前我跟大家讲到的时候描述过四福音，我们这样看一本小说呀，描述一个伟人都是描述他一生的故事，描述他的死基本上你找不到有一本小说写一个人的传记写他的死会超过十分之一的，我保证你找不到。但是四福音描述耶稣的死超过整本四福音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是描述他的死的。大家觉得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就算四福音另外的三分之二不是讲耶稣的死的，也是为耶稣的死做引论的。换一种角度上讲呢，四福音就是讲耶稣的死的，其他部分是讲引论的。比如你看圣经一开始就指向耶稣的死，这就说明耶稣的死是非常基督教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那么我们怀着沉痛哀伤，又抱着无法言喻的喜乐。为什么用哀伤又喜乐呢？哀伤的是耶稣基督他居然为我的罪死了。我常常就想，就我这样的人，他主耶稣怎么能配我死呢？怎么能为我死？我怎么能配呢？但是我也喜乐，因为他的死我的罪得到了赦免。如果不是想到耶稣的死，讲实在的，我做牧师我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啊！我常常呢觉得，哎呀，因为耶稣都为我死了，我还有什么不能忍耐的呢？给我带来了安慰和喜乐。那么因此麦克就提醒我们，他说安静地看着我们的主耶稣痛苦地走向十字架，我们只能安静地想，因为这很多道理我们不明白， 不管牧师们讲多少道，写多少篇讲章，我们都无法讲得清楚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死。我们只能安静，常常安静。圣诞节传统的教会，因为我们教会没有这个传统，我只是在跟个别同工提了这件事。一般的传统的比较一些教会的都会有40天的默想主的受难，他们禁食，禁食一天几天或者每天禁食，就是我们带着感恩。因为圣经这里描述从午正到深昼遍地都黑暗了，这里是从12点到下午3点，3个小时的时间遍地都是黑暗的。麦克说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黑暗，黑暗这个词都是让人有联想的单词，会让你浮想联翩。一般我们看圣经呢，光是象征神的，神第一创造世界就先创造光，凡是有光的地方，比如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光都是象征神的。黑暗是象征恶人、审判、罪恶，也就是黑暗就是象征邪恶的。什么是得救呢？得救就是光把我们带出黑暗。我们本来是在黑暗里的人，马太福音说有大光临到了那黑暗之中的人。我们本来是在黑暗里的人，神把我们从黑暗中呢救出来，这就叫救赎。当神最后实行审判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黑暗的日子。所以黑暗呢也是象征着对罪恶的审判的日子。这里的黑暗，马太福音第2章这里讲的黑暗呢，显示撒旦的能力受到了限制。神因为人类定是他的儿子而发怒，其实也显示了神对这个世界罪恶的审判。马太叙述耶稣基督他的死跟黑暗是一起的，表明呢耶稣的死是痛苦的。其实主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不仅是他肉体的痛苦。路卡度，我昨天晚上花一夜的时间我看完了这本书，十字架上6小时。那么路卡度这样形容，他说看哪，是自己的同袍在叫嚣，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对一个，这是他的痛苦，自己的同袍，自己要拯救的人喊着要钉死他。看哪，是他的门徒，他亲爱的门徒以亲嘴为暗号出卖了他。所以弟兄姊妹们，将来伤害我们的可能就是你最亲的人，或者表示跟你最亲的人，他给你带来的伤害才让你最痛苦。再看，是自己那些最亲爱的门徒将他抛弃各奔东西。耶稣的12个门徒，犹大出卖了他，其他的门徒各奔东西。而现在此时此刻，也就是马太福音第27章45节描述的耶稣最痛苦的时刻，他最亲爱的天父也转过身去，留他独自一人在那里。想想耶稣有多么痛苦。如果是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都离弃你，你唯一能指望的人也抛弃你。其实更痛苦的是生命记第21章23节描述的，加拉太书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13节引用了加拉太生命记21章23节怎么讲呢？环柜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让耶稣最痛苦的是，不仅是他的朋友抛弃他，他的门徒出卖他，更痛苦的是他在忍受着咒诅，他在忍受着神的审判。为什么？因为你和我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那么当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死，我们知道耶稣是在死亡中黑暗中度过了那3个小时。所以呢，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就是我们与主耶稣一起经历黑暗的时刻，也就是经历黑暗的死亡的时刻。耶稣的死是怎样的死呢？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该怎样纪念我们主耶稣的死呢？我跟大家讲3点。第一，两大点。第一，耶稣之死的情形，我们先了解他的死以及所彰显出来的神的属性。在这段经文我们看耶稣的死，我们也看另外一面，到底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 先对这段经文呢跟大家稍微的呢描述一下。主耶稣在这里呢就是45节，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那么这是神不喜悦的一个信号，表明这件事神不喜悦。换句话就讲什么呢？神很悲伤，因为他的儿子要为承担我们的罪而死。黑暗，遍地都黑暗了。当你读了这句话的时候，如果大家熟读圣经，你会想到出埃及记第10章22节，因为神对埃及的审判，那里有一句话，埃及遍地都黑暗了。然后46节到50节这一大段呢，就是描述耶稣的死所发生的一系列的行动。在46节这里讲，耶稣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在这里大喊，那是因为他痛苦才喊，那是因为他的死是要做多人的赎价，最让人吸引我们的。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一定要读圣经，多读。如果你读熟了，你会发现这里有个什么问题呢？耶稣每一次祷告都喊我的父，天父，这一次他没有喊父，是耶稣一生中所有的祷告之中唯一一次没有喊父，他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呢是引自诗篇第22篇第1节。在诗篇第22篇那里，那个作者是很绝望，很痛苦，没有指望了。那么马太福音引用这段圣经，我们要注意2点。第一，表明耶稣基督的痛苦，但是耶稣没有绝望。所以我们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讲已经解经，你也得小心。因为我再讲一遍，诗篇22篇第1节，诗篇整个22篇那个作者的痛苦绝望完全没有指望了。那么这里的作者马太引用了这节圣经，表明了耶稣的痛苦，他很痛苦的喊，但是没有绝望。因为在读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耶稣怎么说呢？成了。那么耶稣是痛苦的。马太为什么引用这篇诗篇呢？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们非常能明白，对我们今天可能理解的难一点。如果我们不去读旧约的话，我们难一点，我们读旧约我们也未必能够像犹太人那样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很难理解马太引用的真正意义。所以马太在这里记录了耶稣的痛苦，同时呢再加上耶稣喊我的神，我的神，而不是我的父，我的父，证明他被遗弃的痛苦，但不是绝望。为什么说耶稣没有绝望呢？我们知道在读圣经的时候，借是他自愿将他的灵魂交给神，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在马太福音第26章26节，他举行那个掰饼的时候，是耶稣基督自己主动举行擘饼，也表明他自己甘愿走向十字架。所以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基督是有心理准备的。那有心理准备为什么还喊呢？问这句话的人可能是没有人性的人，脚手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痛苦的喊一声，难道我们不该理解吗？所以耶稣不是绝望，因为他自己完全甘心乐意的交给天父。但是他旁边的人误解了，他喊以利以利，我的神，旁边的人以为他说他在喊以利亚呢，等看以利亚要不要来救他。然后呢后面呢就是他们拿点醋，其实是想缓解耶稣基督的死，看看以利亚要不要来救他。他们到底是真心的还是嘲讽耶稣呢？从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人此时此刻他们继续在嘲弄主耶稣。可见人到底人要犯了罪，人有多邪恶呢？我们都觉得我们很良善，我从来不觉得我良善，虽然我没干坏事。前天我跟一个慕道友传福音，他马上要决志，我说慢，我说呢我觉得你还没有完全清晰，那不因为我觉得跟他传福音啊，他觉得就谈到人的罪的时候，他觉得不觉得人有罪。我说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他说牧师没 感觉你很好啊，跟你来往我们很开心啊，你讲的耶稣我都快信了，那怎么还觉得这么邪恶呢？我说我没干坏事，那是因为我没机会。我想贪污，我贪谁的呢？我不管钱，我想贪我也贪不了啊。我想包二奶，我娶不起啊，谁嫁给我呢？我想杀人，我没那胆子呀。我说我今天没干坏事，那是神的恩典，神不让我有钱，神也不让我有权利，神也不让我有机会，总之是神保守了我。如果神要手一松，我马上就能变成一个魔鬼。我们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人就这么邪恶。当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如此痛苦的时候，那些人仍然在嘲弄主耶稣。我们觉得他们邪恶，难道我们就良善吗？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一年听到，无论如何你不止一次的听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那么我们今天的行为如何呢？我们在教会的事工是如何呢？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教会？我们怎么对待福音呢？如果把我们放在当那个时候，我相信我们只比他们更邪恶，我们不会比他更良善。耶稣基督怎么责备那些犹太人呢？怎么讲呢？我在你们这里所行的神迹，如果行在索多玛和俄摩拉，他们都悔改了，然而你们仍然无动于衷，还记得这句话吗？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以为别人邪恶我良善。所以看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就知道人有多邪恶。对照一下自己，我就觉得我是个邪恶的人。然后五十节呢，耶稣基督就死了。耶稣不是体力耗尽了才死的，不是的，因为他能大喊，然后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这两件事可以证明耶稣不是耗到最后一口气实在没力气死了，不是的，讲完了他的任务完成了突然死掉了，这也表明他死亡的痛苦。因为在路加福音，路加的所记录的是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那么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交给了父他就死了。那么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死亡的情形，这里面呢彰显了神的属性。神在干什么呢？耶稣问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神在干什么？我们认识一下神。第一，我们的神会沉默但不会远离。我们有时候也祷告，我们为一件事祷告很多遍，我们发现神没有回应我，我们有病祷告神也没有回应我们，我们痛苦，我们为很多的事工祷告没有回应，我们说流泪撒种翻覆收割，但是我们流泪撒种他不收割，那才真痛苦。我们会不会觉得神不听祷告了，或者神不灵了？主耶稣，如果你今天的祷告没有得到垂听，你的病神没有医治，你的伤心神没有安慰，你的难处神没有除去，你先别问为什么，你看看这本圣经，你所有的事情有耶稣的死重要吗？弟兄姊妹，神都沉默了。那我想我们今天觉得所有的事情如果神沉默，我都觉得不是事，大家承认吗？神会沉默，但是神没有离开，神就与耶稣同在，神永远与我们同在。耶稣在麦德痛苦的时候，神为什么沉默？为什么神没有出面呢？我们想神是一位有感情的神，因为我们的感情也很丰富，我们会流泪，我们会激动，我们有欢笑。圣经说神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也就是说神的感情比我们更丰富，因为神照着他的样子造了我们，神有感情我们才有感情。就像我们一样，我有一次一个经历，一次我儿子呢这个胳膊摔断了，那我去医院的时候，那是对我的信仰是一个很大的激励的时候。那是我在上海正在给一个教会开培灵会，我讲什么呢？一定要有信心。我想神很幽默，也很有时候也讽刺我，一定要信，遇到什么事你都不要怕。所以说呢，因为有一个弟兄，我跟一就喊我说：“秦弟兄，别讲了，你们家有事。”我讲到人家打岔，我很不高兴的，我说闭口。他喊我三遍，我都没理他。 最后他说了，牧师，你儿子胳膊摔断了，我嘎噔停了，我的信心立马没有了，我一下就晕了，我感觉到天旋地转，东西南北都感觉世界都黑暗了。你现在想想多可怜，儿子胳膊摔断就这样，我就赶紧回，要回回合肥，我有飞机，有什么汽车，有什么最快的方法，我用最快的方法回合肥。等我回到合肥以后呢，已经是夜里了，我就去到医院，医生还不让进，我上了半天才给我进。我那是我第一次那样的认真观察骨科，这个掉腿的，那个掉脖子，哇，我真是才知道。所以我想，信心软弱的人，受伤难过的人，去骨科参观一下，看看这腿摔伤什么感觉。那么我进去以后，看我儿子掉在那里，他两个眼大大的，我不能讲话，因为我知道我一讲话眼泪就出了，我太，因为我对孩子的那种爱，真是就是显出我的软弱。儿子伸出个好手摸摸我的脸，他老爸不要难过，我知道我的手胳膊疼，你的心疼啊，我实在忍受不了，我到外面痛哭流泪。我流泪的不是儿子的痛苦，我流泪的我多么愚昧无知，我儿子的胳膊痛我都这么痛苦，我儿子都知道他的胳膊痛我的心痛。我信耶稣这么多年，我讲耶稣的十字架常常能给别人讲的感动流泪，而我却关心儿子的胳膊远远比关心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知超过多少倍，我觉得很惭愧。那是对我的灵性一次更新的时候。想一想，如果天父直接跟耶稣对话，想一想贪腐该多痛苦，我儿子受伤我们都不能张口，一张口眼泪就出来。所以天父强忍他的痛苦，如果天父一感动把耶稣从十字架上救下来，整个救赎就完全失败。所以天父不能动感情，他也是有感情的，他当然有意志力。所以呢，天父沉默，因为耶稣基督必须死，他不能去救他，来承担我们的过患。耶稣必须死，要替我们承担咒诅，耶稣必须死来完成神对我们的救赎。其实神从来没有远离耶稣，神也从来没有远离我们弟兄姊妹。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时候，记住神他会沉默，他不会远离。第二点，神会忍耐，但神不会抛弃。神的儿子受苦钉在十字架上，路卡度的解释和其他神学家的解释应该是长达6小时。我们刚才算从五正到圣说3个小时，那是遍地黑暗。你读四福音发现，在那之前他们已经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鞭打又戏弄又讽刺，那里面呢应该也有3个小时，或者说多长时间。那么一般神学家就认为呢有6个小时，所以路卡度写本书叫在十字架上的6小时。大家想一想，神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6个小时，最痛苦的是谁呢？是天父。我们有些是孩子的，还不是你们还没有孩子，你不知道你的父母多么爱你。我们的父亲母亲多讲一句话，我们这做儿女的就还。我想问在座的孩子们，你们有没有因为父母的一句话还过？有谁没有因为父母的一句话就还过的？一句话我们都不能忍耐，父母含辛茹苦关心我们，爱我们，养育我们，而我们做儿女的连一句话都不能忍耐。所以我鼓励我们孩子们忍耐一下父母。你要知道，你痛苦的时候，你生病的时候，你的父母是最爱你的。我们的圆圆姐妹腿受伤了，我就跟袁先生讲，我说我真知道你的痛苦，因为我观察他是一位非常细心的爸爸，我相信你们应该感受到。他说他默认了，他没有说不痛苦，他没有说。大家知道中国人很含蓄的，一般都会说哎没问题，他没有表示，他连含蓄都没含蓄，说明他心里真的很痛苦。女儿的腿就摔伤了嘛，所以他有天跟我聊天，哎，为什么呢？又不能不回中国，回中国呢女儿受苦，所以赶在这个时候，所以这是爸爸的心情，你看妈妈就留下来。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的孩子腿受伤，胳膊受伤，我们做父母的都很痛苦，想一想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神该如何？神是忍耐，神不是抛弃了耶稣，神必须忍耐，他不能不忍耐。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主为我死，我为他活。我们与主同死，也与主同得荣耀，同受患难，同得荣耀。主是为我们的死，其实神是在忍耐你和我。大家真的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所有行为都过关吗？我常常的讲，神要不忍耐，早一巴掌不知给我打到哪里去了。所以我有时候，虽然有些弟兄姊妹这个让我很不舒服，我最多就发发脾气，但我知道我的发脾气也是不对的，对吧？不管别的弟兄姊妹怎么对我，我都认了，对吧？但是我是常常去饶恕那些我看不顺眼的人，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最需要饶恕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觉得你不需要饶恕了吗？那你就学会去饶恕别人。神会保护，但他不是旁观者。神虽然沉默，虽然忍耐，神仍然在施行他的作为。神不是说就袖手旁观了，神不是说不管不问了。耶稣在经历那种黑暗痛苦死亡的时候，他大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难道耶稣他不知道神就与他同在吗？难道耶稣他不相信神的同在吗？恰恰因为他相信，他才会喊我的神，我的神。我们痛苦的时候会说爱大爷，你会喊吗？你不会的，因为你知道你爱大爷不管你。你痛苦的时候你会喊小流氓，你会喊吗？你不会的，你会喊我的妈呀，我的爸呀，你会喊的是亲人。所以有时候埋怨也是一种信任。耶稣为什么喊？那是因为他相信神，他心里相信神，他知道神与他同在。那是为什么喊呢？他的喊是表达他的痛苦，他的痛苦。大喊因为他痛苦，大喊那是因为他太黑暗了。所有神预定要拯救的人，我们的罪都要归给他。有时候跟师母沟通，师母说我也不是要狡辩，你们就把我当作狡辩就算了吧。有时候我对一些弟兄姊妹同工发脾气，那是因为我还把你们当同工，所以我会发脾气。也有我不发脾气的时候，我不想理你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所以其实我们弟兄姊妹吵架的时候，争论的时候，当然是不好，但是这也好的一面，因为大家还彼此在意。当彼此不在意的时候，可能就没人再理你了。耶稣喊那是因为他相信神，耶稣能够忍受那些痛苦。大家不要光看耶稣痛苦，耶稣从头到底这个痛苦他忍过来了，这是事实吧？他是怎么忍过来的呢？那就是因为神加给他力量，就是神赐给了他力量。所以到最后在路加福音描述，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那么因此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痛苦的时候，我们呼求神，呼喊神，最后呢，神要得胜，但不会失败。耶稣的死是得胜，不是失败。魔鬼以为他杀了耶稣就得胜了，岂不知这正是神得胜的方法。为什么呢？因为必须有一个人死，才能担当我们的罪。如果耶稣不死，我们罪不能被担当，我们就不能从黑暗里得释放。魔鬼才开心呢，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不能靠他的强权，神是靠他的公义。所以必须有耶稣死，我们的罪才能被赦免。所以是他的得胜，耶稣死了，神的百姓得救了。耶稣死了，神的旨意成全了。耶稣死了，神的救赎完成了。所以耶稣的死是得胜，不是失败。我们纪念耶稣的死，我们不仅有悲伤，我们纪念耶稣的死，我们要宣告得胜。我们纪念耶稣的死，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弟兄姊妹，当然纪念耶稣的死，我们当然该悲伤，仅仅有悲伤还是不够的，就是要问耶稣为什么死。他是为我的罪死，所以我们从此要过圣洁的生活。那么第二点，我跟大家讲耶稣的死产生的影响，对耶稣的死的见证，从五正到神戳， 遍地都黑暗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震动，磐石崩裂，坟墓里的人出来了。哇，这是多大的威力，这是什么力量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呢？就连那钉他十字架前面几个小时或者前面几分钟还在戏弄耶稣的百夫长，他怎么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还有一些妇女在那里见证，遍地黑暗，一方面表达神对他儿子死亡的悲伤，一方面表达神对罪恶的愤怒和审判。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是一个象征，象征什么呢？因为幔子就是把人和里面的祭坛隔开的，就是把人和神隔开的，你要进去只有大祭司能进去，人是进不去的。裂开了就表明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去了，就是神通向神的路被打开了。那么另一个象征呢，以前敬拜的那个幔子是敬拜的，以前敬拜的那个破规矩要被打开了。很多教会今天就是记住几十年前的规矩，几十年前的教会的礼拜能用的今天都打不开，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幔子都能打开，就是今天很多教会的文化打不开，真奇怪。那个破旧的敬拜制度被解体了，全新的敬拜方式，不需要用那种破旧的敬拜方式了。我常常讲教会要复兴喜乐、简单、礼仪，很多的教会呢没有喜乐，很复杂，乱七八糟，没礼仪，这样的教会你是不可能复兴的。殿里的幔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打开了，今天很多人又给拉上了。我警告大家，你们都当思考。那么圣殿也表明殿里的幔子被裂开了，表明什么呢？从此这个圣殿不具备特殊的意义了。以前以色列人以为只有在这个圣殿里才有神的同在，从那以后凡是有基督徒聚会的地方都有神的同在。我们今天没有去以色列圣殿敬拜，我们可以在这里，那么意味着我们不在这个地方敬拜，我们在别的地方也一样有神的同在，就是圣殿不具备特殊的地位。还有呢，从上到下，注意啊，它不是从下到上，一定注意，就表明什么呢？这个幔子裂开不是人手，不是人的作为，如果是人撕开的那肯定是从下到上撕开嘛，它是从上到下，这一个细节特别重要，表明这不是人的作为，那是神的作为，也就是说不是人来改变这个制度，是神要改变。圣殿是神，通常都是神显现他大能的象征。那么所以呢，神在这里打开了，就表明所有有神的子民聚会的地方都有神的同在，都有神的大能。然后还有什么呢？地震，地震了，地也震动。地震是能够，大家知道吗？地震的威力从自然界来讲那真是大，假如是海里地震可以产生海啸，一个地震你看这么大个洛杉矶，稍微放就有时候有，我们今天我可以让那个讲台晃一晃，谁能让我们这个房子晃一晃？上帝可以让整个洛杉矶，可以让整个地球随便就晃一晃，这显明什么？显明神大能的象征，象征神审判的时候到了，神的审判。那么这次地震呢，本身地震也产生了结果，坟墓裂开，有一些圣徒复活了。首先要知道这是个难解的一段圣经，当然我们要知道表明耶稣的死带来的结果，因为耶稣的死我们复活，所以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圣殿里震动，地也震动，那些在坟墓里的人他们复活了，然后呢让耶稣复活以后他们走出来见证了。下面这想表明什么呢？耶稣的死是一件空前绝后的事，耶稣的死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信心来接受。耶稣的死表明那么多的事情发生，是表明耶稣的死是超越于自然的，是让人惊心动魄的。 那么耶稣的死不仅仅影响了遍地黑暗，影响了宇宙，不仅影响了地球，不仅影响了阴间死人，耶稣的死也影响了人心，影响了那些人心。哪些人呢？就是那些人极其害怕，然后就连那些钉耶稣十字架的百夫长都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所以我们不由得思想，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的心被神改变了吗？我们看看，就连那些不信的人，钉耶稣的人，他们都被改变。所以很明显呢，耶稣这里有马太有个目的，他要借助外邦人的口，百夫长是个外邦人，来宣告神的儿子。一方面表明在神的百姓里面，不仅仅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也就是说明，将来那些外邦人要取代那些不相信神的以色列人。那么一方面呢，我们看作者在结束的时候，大家没留意，跟这段经文显得有点不协调，提到了玛利亚，又一个玛利亚，西比泰的两儿子的母亲，这里提到了三个女人。为什么马太要写这几节呢？有些人解释圣经呢，就到这里为止，到54节，或者有的呢，直到53节。我为什么给他选到了56节呢？因为我觉得这跟耶稣的死有关。因为这段圣经是承上启下，这里面在耶稣的死里面有三个女士，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仍然是那些女人们去宣告的。所以我为了让大家跟那个有联想，所以我选在这里，就是这些人在这里是一个见证。那么总结以上的内容，我们讲耶稣的死有什么影响呢？也就是说，耶稣的死所产生的见证有哪些呢？第一，耶稣的死影响了宇宙，天地万物一同见证耶稣的死。根据天文学家和不信主的那些人，甚至基督教的自由主义，他们都认为在当时是不可能发生日食，三个小时黑暗是不是日食自然现象呢？就是讲那个时候那个季节是不可能发生的。不是的，就说明这是神的作为。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自然现象呢？表明神是掌管宇宙的神，也展现他牺牲儿子的悲伤和他的罪恶的审判。也就是神都能掌管宇宙，神当然能掌管耶稣的生命。大家明白吗？表明耶稣的死是耶稣甘心的，也是神甘愿的。不是神没有办法，也不是耶稣没有办法，他都能掌管宇宙万物，难道他掌管不了几个兵丁吗？所以表神的全能，这也说明耶稣的死不仅仅影响宇宙，不仅仅影响人类，也影响宇宙，对吧？这是很重要的点，神是全能的。那第二点呢，耶稣的死影响了圣殿，其实这个圣殿呢，也是对主耶稣基督死的一个见证。大家知道，圣殿一直是以色列人信仰的一个中心。以色列人的信仰本来有两个重点，第一就是律法，第二呢就是圣殿。那么当以色列人在主前的被掳以后，律法他们可以带走，圣殿他们不能搬走吗？当然圣殿呢后来也被毁，他们带走了律法。那么他们带走了律法，他们在被掳之地也要聚集，所以就形成了犹太会堂。那么当犹太人被掳回归以后呢，他们就把这个会堂的习惯呢带回了以色列。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大家看以色列人的敬拜呢有三个重点，律法、圣殿和会堂。大家读新约圣经会发现，耶稣、保罗那些使徒们都是礼拜，就是安息日，就今天的礼拜六，到犹太会堂聚会。比如在洛杉矶这里，凡是每犹太人聚集的地方都有犹太会堂，比如纽约、洛杉矶就有一些犹太人会堂，因为他们这是他们的文化。那么就是说，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殿震动了，对犹太人来说这是最致命的、最重要的，知道吗？圣殿被震动了， 就举个例子，今天北京天安门被震动了一下，那可不是小新闻，知道吗？就是说，那表明神能改变一切，神也能改变你信仰的根基，根本性的东西要改变。你不能再活在那种过去的旧的陈旧的信仰里面，你的信仰思想要更新。那么后来呢，为什么我们今天又礼拜天了呢？我以前跟大家解释过，本来的耶稣和使徒他们都是礼拜六安息日去做礼拜，那么后来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使徒们仍然是礼拜六安息日去犹太会堂礼拜，他们呢第七天，也就是星期天七日的第一日，他们也纪念主的复活，慢慢的演变，他们没有了安息日，有今天的礼拜天，这就是我们礼拜天的来意。大家知道，在以色列人的信仰之中呢，他们有一个，以色列人有个叫世界同心圆，他们甚至于划分的把世界划成十个同心圆。在以色列人的眼中，我们中国人起的国家叫中国，我们地图就把中国画的，我们中国不是在中间，可能美国画地图把美国画中间，犹太人画地图呢也把他画在中间，每个人可能都会这样的啊。那么犹太人认为呢，世界的最中心是在哪里呢？就是圣殿里面的那个至圣所，那是最中心，就是晃金灯台的那个地方。然后第二个圆呢，就是那个圣所，至圣所那个房子。再往外来一圈呢，就是那个圣殿的外院。再往外来一圈呢，圣殿。再往外来一圈呢，耶路撒冷。再往外来一圈呢，犹太国土。再往外来一圈呢，全世界。再往外来一圈，那就是宇宙万物。在犹太人看来，他是将世界化成了十个同心圆，可见圣殿对以色列人多么重要。如果你不了解圣经，你很难了解以色列这个民族。大家知道，以色列那个地方经常会放炮弹，加沙，很多以色列人从国外很安逸的地方，他们要搬回以色列，他就住在那里。我们想不通吧？应该逃吗？怎么回来呢？他们死也宁愿死在那里，因为他们认为那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圣殿一共有两个圣殿，第一个圣殿所罗门建的被毁了，后来大希律又重新建一个圣殿，现在呢有第三圣殿，以色列人要建第三圣殿，差一点引起中东的新战争，知道吗？以色列人要，因为他要建圣殿，就得推倒现在的清真寺。直到现在，其实全世界仍然关注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最后象征性的讲第三圣殿，其实还是没有建的。以色列人其实非常想努力的重建圣殿，这人很愚昧。耶稣基督说，我拆毁了圣殿，我三天就建立起来，他们还要回到那种陈旧的里面去。他不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就是真正的让我们敬拜神的同在的地方，敬拜耶稣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在神的圣殿里。所以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圣殿被打开了，就表明呢通向神的路被打开了。耶稣影响了圣殿，就表明他影响了宗教。第三点，耶稣的死也影响了阴间，因为就连阴间那些死人，他们也从死里复活了，已睡的人也起来了。这表明什么呢？表明耶稣是胜过死亡的。他死亡的一刹那，他死亡的同时，就有人因他而复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节说，耶稣的复活是初熟的果子。什么是初熟的果子呢？就第一个熟了，说明后面有一系列的果子，也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将来都要复活。想到这一点，弟兄姐妹们，你的病还算病吗？你的痛苦还算痛苦吗？你的贫穷还算贫穷吗？我们一切痛苦不在话下，因为我们将来都要复活。所以耶稣的死，他从死里复活是一件空前绝后的事情，不是正常的经历，不是我们正常的准则可以判断的，用我们的理性思考是不可能明白的。要用怎么思考呢？信，用信心来接受。所以难以理解的，我们必须用信心来接受。当然最后一点，耶稣的死也影响人心。那个外邦人，这一不能见证的人，他见证了耶稣真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们，耶稣借着一个这一不可能的人宣告了这是神的儿子。大家读圣经会发现一个什么现象呢？耶稣有几次的重要宣告都是外邦人宣告的，很奇怪吧？ 一方面我觉得呢，也是对这些神的儿女的一个讽刺。圣经里怎么讲呢？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不敬拜耶稣，神能让石头蹦起来赞美，还记得吗？如果我们不传福音，神会使用那些人你看不上眼的人去传福音，到时候你怎么办？比如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写了个牌子说犹太人的王耶稣，这谁宣告的？比拉多宣告的。祭司长说写错了写错了写错了，不能这样写。怎么写呢？你写他自己讲的我是王，那你这样写就等于宣告他是王了。比拉多不高兴，我写的已经写了，不能再改，有意思吧？那么耶稣是神的儿子呢，也是借着一个外邦人宣告了他是神的儿子。这重要的事情，神使用了这些看起来不可能的人。我们今天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情意何堪，你宣告了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了救你和我他死了。从受苦前和到受苦后，我们发现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积极的角色都是姐妹，都是女人；消极的角色、邪恶的角色都是男人。这不是我故意强加的，我想大家只要读四福音，耶稣受死之前要被搞立，是女人去搞立，男人批评。耶稣被抓的时候到克西马里面祷告，他只带了几个男人，几个男人也都睡着了。耶稣受审判的时候，比拉多的妻子提醒他，这是个女人，要善待耶稣。比拉多自己这个男人将耶稣呢钉在十字架上。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男人都跑了，只剩下我们刚才看圣经的三个女人在那里。耶稣复活的时候，男人不信，女人告诉那些男人，那些男人也不信。男人的男人，我们情意何堪？我们为姐妹点赞的同时，也不得不提醒弟兄们，你真的需要加把油，看看今天的教会侍奉的，看看今天教会侍奉的，看看每一次礼拜出席的，看看那些热心奉献的，姐妹多还是弟兄多？大家纵观一下，受难节，我们纪念耶稣的死，我们怎么纪念呢？我们要知道耶稣为什么死，我们才知道怎么纪念。耶稣为他的百姓死，耶稣为什么死？要救他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纪念耶稣，你就是传福音。尤其我鼓励弟兄们去传福音，传福音一点都不难。我每次传福音，我跟师母我就带个小卡片，对吧？我最近呢，我自己写了一点福音单张，我打出来，我本来想能不能买个彩色的好看一点，后来哎呀，人家也许不看图，就黑白的也行吧，管他们看不看，那我写的少一点，让他们知道我们圣道堂有礼拜，很简单的。弟兄姊妹，一个星期一次不可以吗？一个月一次不可以吗？如果我们弟兄姊妹都一个，其实你们所有人传福音都比我容易的多，你们想找朋友都找，我俩眼一毛黑，看了一个陌生人，我脑子在转，我在祷告，主啊，我怎么跟他讲话？因为你跟一个陌生人讲，我觉得你奇奇怪怪的呀，这不是我喜欢的。我其实我一点不喜欢跟陌生人讲话，但是我想万一我一句话救个灵魂呢，值。这上个礼拜有个朋友这个跟我见面，我说很乐意，见了两面他就要决志信耶稣了。我说别那么急，你还需要深刻的认识到你的罪，认识到耶稣，我才带你做决志，对吧？不急。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为什么死？他是因为爱我们，因此怎么纪念耶稣呢？爱主，爱你的家人。弟兄姊妹们，很多家庭就因为一句话吵架，一点矛盾就成为仇人。爱的，你真的爱你的家人吗？包容他，饶恕他，保护他，给他安慰，给他鼓励。当他伤心的时候，你给他一些安慰。当家里人讲错话的时候，你给他一些饶恕。比如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讲错话，我们希望别人包容，那别人讲错话，我们能不能给他一点包容呢？你纪念主的死，对弟兄姊妹一点点的包容，给予他们一点爱， 还有很多的事情，尤其是男人们，是需要我们男人们去完成的。有一本书叫《父亲》，有一句话叫世界是担在男人的肩膀上的。男人们，你承担了什么？问问自己，在你的家里，在你的教会里，在你的周围，你承担了什么？这不是轻视女人，高抬男人，不是的。前面我讲了，男女是一样重要的，女人们做的更多，我只是更多的激励男人们，弟兄们，当然我们要尊重姐妹们。当姐妹们、女人们热心侍奉的时候，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爱主，也是因为男人不作为，所以女人的热忱，某种情况来讲，应该是男人的羞辱；女人的热忱，应该是对男人的审判，因为没有人做，女人不得不做。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男人还不羞耻，我真的不知道还在哪里有指望。所以我鼓励弟兄们、男人们，加把油，加把油爱你的家人，加把油爱你的妻子，加一把油爱教会，加把油去服侍神的儿女。愿弟兄们努力，你讲我要想做事，教会有大把的事给你做，找我报名。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长达6个小时，所以请大家记得，因为他这6个小时，世界被改变，我们的人生被改变。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最后呢，我想跟大家鼓励几句话。不管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起来多么没有成就，我的人际关系很混乱，我的家庭，我一切都很糟糕，记住，我们的生命并不空虚，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恩。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你已经得救了，你已经成功了。我们在世上只不过是操练，不管你多么贫穷，不管你这辈子一样大事没干，你的生命不空虚。第二句话，我们就算有很多的失败，很多的犯罪，很多的软弱，很多的跌倒，你所有的软弱都不是致命的，你不要绝望。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你，拯救了你。还有最后一句话，死亡不是终点，耶稣的死救了我们的生命。我们不管多么痛苦，就算我们活活病死，那不是终点，因为耶稣的死得胜了。记住这三句话，你有盼望。今天早上我跟师母讲，我说圣经的话真的美好，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我们活着要有盼望。怎么在有疾病的时候，有忧伤的时候，有失败的时候，可能你被公司炒鱿鱼，可能你被大学开除，可能你一事无成，怎么在这个时候你还有盼望呢？就是你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成了。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是得胜的，就算弟兄们你不作为，你将来也会在天国那里得荣耀。你要软弱就继续软弱吧。愿上帝赐福大家，鼓励弟兄们加把劲。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得到了救恩。今天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死，我们理当勇敢地传福音。耶稣因为爱我们而死，因为纪念耶稣的死，我们要去爱自己的家人，保护他们，担当他们。因为耶稣的死，我们要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确定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复兴，能够更新，使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互相包容和饶恕。也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看顾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敬拜一切都荣耀你。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愿神赐福大家。